妈，对不对？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的课堂就开启了。谢谢主，我们就在主里面能见面。我们今天还是在思考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讲的登山宝训与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我讲的先知性人生，不是说每一个都发预言，每一个你都很厉害。我在定义，先知是听神的话语，信神的话语，传神的话语。你们是活在两个国度，你们是神的代表，你们是神有使命给你，让你活在这个地上，神有一个使命给你。你活在地上不是等死，不是信耶稣盖教堂上天堂，你们不是单单为着地上一些事情，你们要为着永恒而活。所以我一直讲到先知性人生。实际上登山宝训有很多地方我都看不懂。我之前一直在思考如何能让人能理解耶稣的心，耶稣的人生观，耶稣的价值观。当你了解耶稣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你才有可能你能解得通登山宝训。那登山宝训有很多很多的教导是我们觉得很难很难，所以今天再去带你们去思考这些我们认为很困难的，好不可能，怎么能做到，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的难题我相信主耶稣讲的话很有意思的，他的话每一个字我们都懂，但是好像这些字我们好像想不通，做不出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讲？他的道很多时候都是似非而是，我们常说似是而非，耶稣所讲的似非而是，他是先否定然后再立他的想法，他的说法，他是先否定你们过去的基本的思想，包括律法。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律法论，律法与生命我们看登山宝训要从生命去看所以我们开始以前，我希望我们用一首诗歌，就是我们又成为一个寻梦的人。耶稣基督喜欢我们作为他的代言人，一个活在地上短短几十年要做天国的代表，我们要做发一些够大的梦，我们要在地上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所以我说是先知性的人生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最好的影响力就是活出爱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我有一首诗歌《活出爱》来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求神帮助我们活出爱。哈利路亚。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求神帮助你，帮助我。耶稣基督所讲的，跟律法的总纲是爱，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要不能离开爱的生命，去看耶稣的讲道。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若一个先知只有能力，只有信心，却没有爱，是不够的。 猜不透，摸不着。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如何才能像耶稣一样活出爱？主耶稣说你们要背，你们要舍己，背上你们的十字架。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得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
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放我们在地上，留我们在地上，是要成为爱的种子。你是让我们活出一个爱的生命，是活出耶稣你的爱。求你帮助我们透过登山宝训，我们去学习了解你的期望，知道你的心意。谢谢你告诉我们，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神，让我们的好行为在人的面前他们就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你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如何能成全律法，如何能成全律法和先知成全那个诫命，究竟我们作为一个你的门徒，我们拥有你的生命，你拥有永生，我们活在这个短暂的地上的时空，该如何活得让你的心意得满足，如何表彰你的生命。我们相信是活出爱，活出你的爱。谢谢主，求你的爱充满我们，你让这个活出爱成为我们的使命，成为我们的梦想。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带领我们今天的课堂让我们知道你怎么看律法，你怎么看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活出爱，哈喽，又见到我们的翠萍，见到Eileen，感谢主。我相信你遇过很多基督徒，对不对？你看到大有信心的基督徒，你也看到那些很认真很热心很忠心但却不够良善的基督徒总是彼此批评，很热心但是太忙了，太忙碌，最后好像感觉不了爱。事实上主曾经说， 众人如何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怎么样才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记得吗？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兄姐妹，新朋友到教会，他不了解什么叫圣经，他也不懂得祷告，他只看你有没有爱心。爱心是跟信心挂钩的。当你为对方付出爱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时候会觉得很难做到的。有时候爱是要付一个代价的。所以主耶稣说，你要舍己，舍己就是放下自己该有的权利。你可以不管那个新朋友，可以不管其他人，但是你舍己就是放下自己。还有背上十字架是什么？背上十字架不是你的罪，十字架不是你的罪，你的罪耶稣已经背了。耶稣是舍不得放下你跟我，所以他才背十字架，同意吗？所以你背的十字架是爱的十字架，你放不下的那些人。什么人是放不下的？家人，呵呵，对不对？同事，那些你爱很麻烦的人。有很多新朋友到教会的，他们很多都不懂，但他们每个人都很有个性。还有一些是你家里的兄弟姐妹，有时候都很难爱，对不对？但是你又挑不起，又放不下，其中最大的一个包袱，你知道是什么？就是教会。我告诉你，我曾经说我自己的 Mother Church， 我的母会，真的是挑不起又放不下的包袱，总想帮助自己教会更新、改变、转化，但是很难，人微言轻，有没有这个感觉？特别你在这个教会长大的，从小就这个教会长大，就是我是传道，在我的 Mother Church， 我的母会，我都人微言轻。我发现就是说，做了主任牧师还是人微言轻。什么是最大？传统最大。所以求神给你跟我，就我们真的活在这个短暂的人生里，我们如何带一个梦想，不是我们自己有能力，不是我们有能力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不是我们有能力改变别人，我们只是愿意成为神的出口，然后我们愿意去听神的话语，亲近他，只要听到了相信是神的话语，然后勇敢去传神的话语。我告诉你，神要你传的话，他会用环境来配合，他会用环境来配合你所讲的一句话。就像我们讲的泪泪微尘，当年热拉只讲了一天，本来要走三天，他讲了一天，四十天后你们就毁灭了。他是广东话的 turn pop， 三天只讲了一天，但是就是做了一点点，整个泪泪微尘都悔改。因为神在他去以前就用天灾人祸，很多的晒，很多的事情，让泪泪微尘知道有神的愤怒有临到。所以我相信我们与我们同工的神是全能的啊，预备一切的神，他只要我们一点点顺服。我有一个门徒，是我第一个栽培的带信主的一个门徒，他曾经说，我愿意活80年，只给神用一分钟，只给神用一分钟。他说我愿意活80年啊，所以就是为着给神用一分钟做一件历史上最重要的事情。啊，我不是说他平常不爱主，他只是觉得人生不在乎长短，只在乎你有没有做到神要你做的。他这个梦想很奇怪，对不对？他一直在想如何可以活得蒙神悦纳，如何可以活得有意义。我不知道你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先知性啊。摩西活了40年再40年，最后只出来神用他去带以色列出埃及，对不对？再活40年，所以你也不知道神把他丢了40年在旷野多苦啊，你想都感觉到毛孔竖起来。40年埃及王子给人丢到旷野40年看羊， 你想想看，这个想都不敢想。但是我这个小门徒，他当然说，我承认八十年神丢我八十年没问题，最重要他用我一分钟，用我一分钟。啊，我觉得这句话到今天还是让我很感动。所以我不知道神要用你在哪里，但我知道神在预备你。也许你的人生，神只是用那一分钟，用那一分钟。所以我讲的先知性人生，是一个整体活出一个两个国度的生命，一个耶稣的人生观，耶稣的价值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耶稣讲的律法。上个礼拜耶稣讲的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记得吗？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延续这个题目。主耶稣他讲，既然这个律法一点一话都要成全，律法对于一个先知性人生应该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在地上你就要把好行为做在人面前，就把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主耶稣的好行为不是单单宗教里的，不是说你每天读经祷告，每天这是基本的。你看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曾经问绵羊山羊如何分辨绵羊山羊，不是有没有传福音，有没有去教堂，有没有守安息日，不是，是有没有给东西给人吃，有没有给东西给人喝，他们病了，他们没地方，没衣服穿，没地方住，有没有留他住，他们病了，在监狱里有没有去看他。主耶稣问的是这些，意思说若你的信仰的生活是能影响你的生命，你应该是一个有爱的生命，给东西别人吃，给东西给水给人喝。对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因为你没有留意人，你总是困在自己的问题。这个好像很简单，但是也是很难，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爱是需要学习的，把你的问题交给神，然后你留意到别人的需要，这个才是个有生命的基督徒。作为一个活在两个国度，带着耶稣的使命，一个先知性的使命的人，我们需要知道主耶稣他怎么样看律法。今天我们在这里，主耶稣他要为我们重申律法的精神。其实律法的原意我们一起来读这句话。其实律法的原意是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和谐社会。旧约的律法妥拉神要他们出埃及以后不是把一个很重的律法压在他们身上，他是教导他们如何活出神子民的生命。在整个旷野生活还没开始，神给摩西的律法，这个是一个 manual 一个手册，是让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活出这种和谐的生命。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今天我们如何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和谐社会的？我们常常认为律法就是打死人呢。犯这个就打死人，这个是我们对律法的片面的认知我们没有看清楚律法里面有很多生活的一个细节后面我们多讲它是一个以爱为中心的一个律法，一个比较文明的一个法律去对待人作为先知是神的代言人他的使命是要活出一个有神同在与神同行的和谐生活这跟上一句不一样，上一句是说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和谐的社会，是个整体。但是作为一个先知神的代言人，他的使命是要活出一个有神同在与神同行的和谐的生活。也许环境整个国家还没有进入这个和谐的社会，但是在你的范围你应该能活出一种和谐的生活，你同意吗？就像刚才那首歌活出爱，你没办法改变别人，但是你可以要求自己，对不对？若在你能影响的范围里面你不愿意写起，不愿意背上十字架， 你就有责任了。别人不做是他的事情，他向上帝交账，你不做你就自己先上帝交账。所以主耶稣是把一个梦想对门徒说了一个，他从旧约赐下律法要把人带回到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那个和谐的关系，他的家族按照割礼跟神建立一个家人的关系。神从亚当开始就想建立一个家庭，一个有神同在的家庭，一个有爱的家庭，一个在神全能的神的约底下的一个活得逍遥自在，活出圣洁，活出爱的一个家庭，一个社群。所以今天我们看耶稣，主耶稣他也是再次把这个梦想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再次在我们面前展现出来。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如何活出一个有神同在的和谐社会？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去重新思考耶稣基督的话。我们今天要读的是马太福音5章21到26节。主耶稣宣告完，你们的义又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门徒就会思考，什么叫律法呢？怎么样才可以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圣经，马太福音5章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就是废物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摩利啊笨蛋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祭坛，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时，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在这里有几幅图画，第一个是主耶稣指到什么叫律法。古人就是列祖啊，就是之后那个摩西的律法啊，十诫其中一条是不可杀人，是第九条，是第几条记得吗？不可杀人是第九条，第六条。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实际上圣经没有说受审判，圣经只是说不可杀人啊。十诫不是十个诫命，十诫是十句话，十条话。这十条神跟人的约是一个家规啊，你做不到你就认罪，你要到祭司面前接受赦免，你要重新开启。整个律法的中心是神期望我们能与他同心，能了解他的心意，能活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群体，与众不同的一个属神的一个社会啊，一个国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思考有三个这里也是很奇怪啊，所以怎么样算是不可以杀人呢？还有这里是说有一些问题，就是像弟兄发怒都要受审判，哇呵呵。然后这里说骂人还要受审断，骂废物啊，然后骂别人摸力笨蛋，哇，地狱的火，哇，好可怕。有没有发现耶稣用一些很夸张的，好像很夸张的一个言辞，我们只是想到杀人才要受这样审判啊，没想到发怒骂人都会难免地狱的火。 是不是一个问号？有没有问号？为什么耶稣这样说？然后所以 第三幅图画是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就是我们在献祭啊，也许献赎罪祭也好，感恩祭也好，神说若当时你想起一个弟兄为你怀怨啊，就是向你抱怨啊，恨你，他说你要把礼物放在祭坛上，先去与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不是你恨一个人，恨人就是错了嘛，对不对？是你想到别人向你怀怨，你要去解怨。我想我们没有基督徒这样做，对不对？若这样做很难呢。他向我怀怨，不是我向他怀怨。为什么要把祭物留在坛上？意思说他的恨，他的怀怨啊，对比我献上礼物，神情愿我去挽回这个关系，过于我来献祭讨他喜悦。这个不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常常做错事，就在教会很热心热心，然后外面做错一点点，算了算了，得罪人没问题了，热心热心热心。我们是这样的，但是耶稣说不是。你们若啊得罪弟兄，甚至你伤害了人，你不要只顾你的宗教，只顾你的信仰的热心，更不可能用你在我面前认罪献赎罪祭就代替你去跟别人认错和好。我想是这样意思，对不对？然后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还在路上，就是说那个人要抓你，这个是最后一幅图啊，抓你啊，就是你欠他债，也许你有什么事情亏欠他，他有朋友就要抓你啊，去给审判官。然后这里说你要快快与他谈，赶紧核实。现在人有时候对对错不太重视的，是对你的态度很重视，你是否愿意承担，你是否愿意放下你的尊严，你的态度，放下你的路痴，跟他和好，跟他谈和。也许在这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哪里出来。我们读完 这段圣经是不是很多问号？这个跟那个先知性人生有什么关系？这个跟那个先知性人生有什么关系？我真的巴不得跟你们讨论的。所以我们有三个问题，有三个问题啊。当我们谈到律法和先知性的使命，就是一个做一个先知，你看完这段圣经，你就有三个问题要问。为何恨人等于杀人？那么做恨人等于杀人，我就没办法履行先知性的使命，我也会恨人，我也会发脾气，我也会骂人。然后为何骂人要受地狱的火？这个有点过分了，对不对啊？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他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想告诉我们什么？然后为何弟兄向我怀恨，我要先主动与他和好，否则神不悦纳我的献祭。意思说有一个人恨我，那么我所做的一切，我在神面前所献上的，神不悦纳，这样好被动啊，对不对？有没有这样问题？有时候有很多不是我们能掌管的啊。若我要作为一个先知，活出一个耶稣的生命，先知性的使命，我们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就算有错都可以坐下来谈的。我想主耶稣要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活出一个荣神一人的生命，要把荣耀归给神的生命，我们要活出律法，那个要成全律法，要让律法活现在我们靠着耶稣的爱，耶稣的能力，我们要活出律法最终的一个目的， 就是建立一个爱的群体。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因为这个是一个先知的使命啊。我说不是单单靠圣灵治病赶鬼，治病赶鬼都没办法建立一个和谐的生命。所以先知性的人生的使命不是单单求能力求圣灵充满，它是一个对准生命核心的里面，我们究竟有没有活出爱，有什么让我们活不出爱。所以这三个问题是对准我们有些忽略了我们为什么有时候活不出爱，没办法活出一个和谐充满爱的社会，就因为这三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思考，为何恨人等于杀人。我们用另外一个版本来读这段圣经好吗？你们听过有对古人说，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必须受审判，凡骂弟兄是废物的必须受议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白痴的必须遭受地狱的火。主耶稣这里用一种夸张的手法，你想想看，当你听了这些话，你会有什么感觉？很不公平，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是非，好像不对啊。所以我说耶稣的话常常都是非而是，前面讲的好像对的，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这个但是原文常常都只是我告诉你们，另外一个翻译比较的只是我告诉你们，意思说这个不是全部，不可杀人，凡杀人的必须受审判，这句话的原来的更深的意思是要你不要向兄弟发怒啊，不要骂你的兄弟是废物，不要骂你的弟兄是白痴，因为这是会有严重后果。所以主耶稣指的是一种生命，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停止你的怒斥，能靠着神，能活出一种自己去争取公义 fight fair 的一种生命啊。为什么要这样？主耶稣提醒我们，他说杀人是由发怒怀恨开始，同意不同意？就像该隐杀了亚巴，记得吗？第一宗谋杀案，该隐只是献祭神不悦纳喜悦亚伯的，最后该隐怀恨在心，最后有一天忍不住的杀了他的兄弟。所以你为什么最后会杀一个人？是因为你对他发怒，他惹毛你了，要不你就冲动错手打死他，要不你心中怀恨。你想想看，一个你很恨的人现在就在你旁边，他头低下来，刚好手上这里旁边有一个刀，他头低下来，你有没有这个冲动要拿这个刀捅死他啊？再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你种下一个恨，一个愤怒在你心里，你对这个人有一种怨恨。就像我曾经跟一些人讲过，当你对你老板不满意，你拿着他的照片去用那个笔在那个擦擦擦，每天擦每天擦，这种恨会延展，你不单只会恨他，因为你没办法杀死他，你也没办法离开这个工作，一直天天在恨他恨他，这里会恨他，恨他的家人，甚至最后你恨他所做的一切，恨这个公司，你就进入忧郁症。恨会延展，从一个人延伸的整个群体啊。我看我儿子他们很有些不喜欢那个 C罗兰朵啊，那个一个球员，然后整个王家马德里他们都不喜欢。然后后来这个人去到那个另外一个意大利的球队，我看到我儿子他们啊也 不喜欢这个球员连整个球队他都不喜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原来我们种一个仇恨，种一个憎恨，会把这个恨在心田长出一棵树，长出一个事情出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我们不能再允许我们里面的恨。所以杀人是从恨人开始不要让罪有一天追上你，你不知不觉在里面已经那个恨已经伤长根，深深的扎根在里面。现在听了这个真理，你想想看，若你是一个先知，神的代言人，但是你心中只有一条，你很恨你的兄弟，很恨一个弟兄，你心中有这个毒根，你就算你做了更多爱的事情，但有一天你这种恨会让你一次过晚节不保，让你活出一种很得罪神、得罪人、很后悔的一种言语。所以主是希望在你还没有产生这种让你难过、让你不想的后果他就说，从你的嘴巴、从你的嘴巴、从你的情绪、从你的心开始，你就不可杀人。然后第二点，杀人的案件定罪的地方是在哪里？心思，意思是动机，不是你杀你弄你的手你一个斧头飞出去打死一个人你有可能是没意无意的，那个斧头就是松掉飞过去打死一个人，但是你有一点一定的责任那怎么办什么叫做所以谋杀、意外杀人跟自卫杀人是不同的，对不对？所以当年在旧约圣经，在那个生命记，他们有逃城，就是当你不是出意杀人然后那些这个死人的家人一定会追杀你的，所以你就逃到一个逃城。以色列整个东西岸，就到东西岸有六个逃城，所以这些逃城的长老若收纳你，然后有人追过来控告你，他就开庭审判。若审判结果你是蓄意杀人的，是谋杀他们就要定你的罪，然后让流无辜人的血在你身上报仇。若审清楚你是无意杀人的，没有动机的，他们就要保护你，保护你，你不能离开这个逃城，你离开逃城，那些报仇的人杀你，他们都没罪的，因为你真的杀了他们家人。但你留在逃城里面，你就受到保护这个是一个救恩。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逃城？就是那一代的大祭司死了，你的罪就好像跟他一起免了，你就可以离开这个逃城。要不然你又一直留在这个逃城，直到你死亡那天。所以这个逃城的这种观念也有一种赎罪的观念，大祭司有一种谢罪的权柄，也有一种担罪的责任。所以作为一个先知，我相信你是神的仆人，你不应该有机会去杀人恨人，免得你成为一个神眼中的杀人犯。然后你应该像一个逃城一样，让那些犯罪的人、那些无故错事的人得到一种帮助。所以在这里说，律法写着不可杀人，你应该是那个 block 那个不可杀人的那个防止杀人的这个点，应该在你心里，从不能恨人开始。你同意吗？你同意吗？然后在第二点，同一段经文讲到骂人要受地狱的火，我想你也不服气，对不对？我也嘴巴比较快的人我也嘴巴比较快的人，所以有时候会说错话，有时候冲动了 人骂一些狠话，但是我想告诉你，主耶稣怎么看骂人？神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用语言，对不对？所以语言是有力量的，有创造力，也有破坏力。生死在舌头的权下，所以我们用这句话来看，用这个理念来看，骂的，因为骂人的，骂的不是那个人，骂的乃是生他的父母和造他的神，你同意吗？当你说一个人笨蛋，那个白痴，你不是骂他，你是骂赐给他生命的上帝，你是说他妈妈生他啊是一个他妈妈爸爸的错，所以这个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主耶稣要让我们知道，生命是要尊重的。你的嘴巴表现出你的心态，你的心态代表着你对生命的态度。所以不懂得尊重生命的人，你要小心，随便骂人的人啊，最后变成希特勒和唯物论者，否定生命的尊严和宝贵性。为什么我讲希特勒？因为当你不尊重生命，你把人踢走只叫做工具，随便诋毁，随便弄他都可以。当你只把生命变成利用的工具，你就会理想大于人命，你会牺牲所有的生命为了完成你的目标。这个理想大于人命，就是会成为希特勒。也要唯物论者，他认为人没有灵魂的啊，就像当年那个中越战争啊，唯物论者认为坦克车跟人是一样，都是物资啊。然后当坦克车比较贵，他们冲过那个地雷阵是用人冲过去，人同那个坦克车都是一堆物资，人没有尊严，没有灵魂，没有价值，只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唯物论就没有灵魂。当你是唯物论者，你会不觉得人有灵魂的话，你也会不会尊重别人有灵魂，有高贵活下去的一个价值。所以他们就用人士兵冲过坦克的雷阵，然后坦克机才过去，因为人死了，这个没价值，坦克机坏了，这个比较贵重。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不知道你是否一个随便去骂人的。曾经有一个姐妹她说，哎，我脾气不好，哎，但是我没心的，我只是我骂完就没事的，我骂完就忘记了，所以每次我发脾气，你们不要怪我，我骂完就没事了。然后有一个牧师听完他这样说，姐妹，是的，啊，你骂完就没事了，你发泄完你的情绪，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你旁边人尸横遍野，你把你内心那些情绪变为伤害，都落在他们身上，尸横遍野。因为你们不要小看一句话做成的后果，也许你没想过那么严重。有没有啊？我再说一句话能带来创造性。你小的时候在小学，老师夸你的，夸你很厉害，声音好听啊，一生都记得。夸你的字体工整，你就一直都写得很好。每一个小的时候，你听的造作的话，都会影响到今天。同样，有一个人的话，他影响你，直到今天，都好像一个锥插在你的心里。一个锥一直在捅你，每当你失望，每当你遇到挫折，你就会想起这些话，不断重播，不断重播，不断重播。这些话是从哪里来？从你的家人，从一些长辈 一些批评的话，一些很重的论断的话，白痴、笨蛋，哇，这些话就是耶稣所说的。当你这样骂人，耶稣很生气，他真的希望直接的把你丢到地狱，因为你把那个人，那瞬间给你骂的人，他已经好像活在地狱里。所以骂人的话不会让人立即死，但会造成心灵的创伤，让人痛苦至死。是不是会这样？所以耶稣说，若你是一个先知，不可以像雅各说的，不可以 一嘴两舌，你不可以放甜水又放苦水。求主帮助你，为什么我们嘴巴会出这些严厉的话？有时候是出于你的关心就乱，有时候你控制不了，你就会惧怕愤怒，然后你就讲出一些重的话。但是你要小心，每一个人的心都像一个心田，你也不知道这句话在它里面长出什么毒根，长出什么树来。所以主耶稣是希望从我们嘴巴开启，从我们的心开启，我们不要恨，也不要说一些伤害性的话。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巴，我们的嘴唇，我们要防止我们做一个破坏性的事情，不要让别人的身心中种下一些毒根，不要让这个世界变得很不和谐。世界的不和谐，所有的罪恶来自一个充满黑暗、充满受伤的心灵。Hurt people, 受伤的人会容易伤害人。他在哪里曾经受过伤害？某些话、某些环境，他曾经受过严重的伤害。当有这种环境出现，有些类似的话又出现，他就会反抗，他就会主动反击你，甚至会怀恨，觉得你在伤害他。我们才能举一个例子，有些人给父母伤害，他心中捅插着很多的刀刀剑剑，然后别人讲同样的话，就好像碰他这个刀，然后他觉得对方就用刀捅他一下，实际上是那个刀还没有拔出来，那个伤害还没有医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主耶稣要讲的是律法与一个生命，你的生命应该要活出爱的生命。一个人的心灵受伤，他发出来那种苦毒，那种破坏性，不是你能想象的。然后你不单只毁了他现在毁了他，你也许毁了他一生。为什么我这样说啊？神会追讨我们毁掉一个人生命的责任，因为你从小就讲这些话，你会让他遇到挫折的时候觉得我是笨蛋，遇到一些压力的时候他不敢往前走，他本来很幸福的人生，勇敢一点就有幸福，按着你这些话让他觉得自己笨，你觉得自己不行。我告诉你在希伯来语 curse 咒诅就是让你变得微小，所以咒诅的话就是让对方变得微小，变得比原来该有的弱小，就是 curse 就是咒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从小大部分我们都受到他们伤害，我在说不是要你恨他们，只是你把这些拿出来到神面前去找到你自己的神面前的位置。你要到神面前寻回神眼中的你。是的，这些是你家人对你说的话。然后我常常认为，我跟我的一些朋友说，特别是年轻人，我小的时候也许你是笨，小的时候也许你是不行，但现在你长大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小象啊，小的时候给一个绳子绑在一个桩柱上，他怎么挣都挣不脱，慢慢他长大了变成个大笨象，但他还是觉得这个小桩柱，这个小绳子他挣不脱的。我说你已经长大了，实际上你一动整个桩柱 就崩了，就已经就可以拔出来。所以我说你已经长大了，你不应该再受这些话影响。是这些声音再出来，你就跟他说，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不一样了，我可以自由了，我可以不那么笨，我可以比从前更好，我可以活得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因为我今天我们还在哪里用一些很严厉的话去造成别人生命的伤害，神会追讨。目的不是要伤害你，目的是希望你知道这个严重性。我们要用嘴唇讲造就人的话，含怒不可以到易诺。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保罗，神迹的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你要知道，当你的话做成伤害，有些人自杀的根源可能就是来自这些伤害的话。为什么有些人很容易放弃自己？有些人本来有路走的，但他突然间就放弃了。有些人本来可以找出路的，他却放弃。因为我看到有些，我当我为人别人祷告，看到他们心中有一个房间，把他一生所有的伤害的话，所有这些挫折，所有这些自己骂自己的这些录音带，这些画面，他有一个小房间把它保存得好好。当他们遇到挫折，他们就退到这个房间里，是的，我就这样呢，给自己一个下台阶，我就这样了，算了，我就是这样了。我告诉你，这个小房间就是他自己的储藏室，这些很危险。有一天当你遇到一个极大的挫折，也许是婚姻失败，也许是一些极大的破产，你应该努力的时候，你突然间你要给魔鬼带进这个小房间，在这个小房间里四面受敌，所有都是负面的声音，然后你最后你会自我毁灭。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若你曾经讲过这些伤害的话，奉主的名，现在求主饶恕你，也饶恕我，知道这些严重性，人的言语是会造成不可收拾的一个结果。所以愿主帮助你，帮助我。杀人不需要动刀的，你可以让一个人痛苦到死，只需要一句话。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最大的破坏者就是我们的言语，就是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的怒斥，我们的自以为意，我们的自以为是。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不要恨人，含怒不可到易诺。我们不要随便讲话，讲一些伤害性的话。若真的伤害了别人，我们要主动的和好。求主帮助你，因为你是先知，你是神的代言人，神希望你不是不能犯错，是你错要认，打理站定。阿们。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就要第三点，今天好像讲得很快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题目：为何弟兄向我怀恨？我要先主动与他和好，否则神不悦纳我的献祭。若你是一个普通人，没问题；若你是一个祭司，你要代表人献祭的，你自己也为自己献祭。若你是神一个代言人，你是一个神的代表，你到神面前突然间想起人对你怀怨，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你同意吗？所以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我们来读这段圣经。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要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恨，是怀恨不是怀怨，就要把祭物留在坛前，先去跟你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祭物。有没有发现是要把礼物 放在祭坛啊，这个很明显啊，你不是普通人啊，就算你是普通人，神说等一等，你不要只要在宗教上热心啊，等一等，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你那个弟兄你得罪他的，他对你有误解，你要先与他和好，然后才来做这个礼物。有没有看到神重视我们的关系，因为他重视律法带来一个和谐的社会。献祭实际上是律法的一部分，也许他是献赎罪祭，也许他认为哎呀，我对神认错了，我献完赎罪祭了我就没罪了，我不用找那个人认错了，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常常希望自己的宗教行为陶醉陶醉，但在这里神要的去建立和谐的社会，他赦免你的罪，接受你的礼物，是要让你重新开启，恢复标准，恢复你的圣洁，恢复你内心的标准，就是不能跟人有，不能犯罪，不能去伤害人。所以若你真的伤害人了，你知道的，若你不知道没问题，圣经在律法书也这样说，说你不知道你不用献祭，但以后你知道你就回来献祭。这个好特别的一句话，当时不知道的不用献祭，因为你不知道，你不用为你不知道的去那个负责任，但是当你后来知道的你就回来献礼物。所以圣经是很清楚的，律法包括献祭是要为要带来一个和谐彼此伤害的关系，是让你得到饶恕，你带着一个清洁的心去过你的生活。千万不要利用律法来逃罪逃避责任。然后后面这里说，你同告你的冤家还在路上。冤家，什么叫冤家？就是他就是找你麻烦，就是你在那个说不清的关系，在路上就要赶快与他讲和。讲和是一个放下身段，就是谦卑的态度，就是一种认错。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认错认呆歪是一种愿意和谐啊，跟那个真正的这个事实没关系。也许对方错了80%，你只错了20%，但是若你愿意和谐，你可以认错。比方我当年，我记得我信主，我要洗礼，我妈妈反对，我妈妈很恨基督徒。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我有一天跟我妈妈认错，我说妈妈对不起，我当年不听你的话，我坚持去洗礼，我让你不高兴了，对不起，我在这里向你认错。我认错不是说我去洗礼不对，我是说我不听我妈妈的话，冒犯她的伤害她。能不能分辨？当你有冤家，你不冤家宜解不宜应该是要解开这个冤仇，对不对所以我对我妈妈是要解怨，我要解开我跟他之间的结。我不是说我洗礼错，我也不后悔我洗礼，但当我这样对他，他是我妈妈，按圣经说我应该孝顺他，应该听他的话，所以按真理我有没有错？我有错，但我觉得我错的20%。从信仰的角度他阻止我，他是错的，对不对？从神的角度他都错的，但因为从更高的律法孝顺父母，我应该向我妈妈道歉。后来我因为这样道歉，我跟我妈妈关系就和谐了。还有好像我一个门徒，他跟哥哥恩着爸爸的状理出现一些问题一直闹矛盾。后来我跟他说，也许你们当时没错，但是你能不能主动跟你哥哥说对不起，当时没有尊重他的意见姐姐跟你2票对1票否定他 你跟他主动解开这个结，好不好？以后这个门徒真的愿意勇敢的跟哥哥拿起这个旧的事情来说，最后和解了。原来这个哥哥摁的那个事情啊，本来每个礼拜都去看妈妈，后来就一个月去一次，甚至很久都不去，因为给冒犯了。魔鬼把这个破口扩大。所以你有没有冤家？你有冤家，快快跟他和好。然后第三点，我实在告诉你，就是有一个大文钱还没有还清，你也绝不能从哪里出来。他意思说，神是公义的，如果你真的亏欠别人，如果别人要抓你，你该还的还得还。所以求神帮助你，帮助我，公义在前，和好在后。你不去审判对方，只谈你的亏欠，若你愿意对方谦卑饶恕你，你也要首先饶恕对方，对不对？你愿意承担你的责任，把钱还清，把你的错认清，对方认不认是他的事。我告诉你，有很多怨恨，有很多没法忘记的那些仇恨，实际上我们在心理学说是你还没有饶恕自己，那个事情你还没有认你的错的部分，所以你还在哪里嘀咕嘀咕，还在说对对错错，是他错我错，他错我错，是你还没有饶恕自己，你还没有真正承担你那部分的责任，所以你是不放过你自己，最后你不饶恕自己，你要把责任推给对方。就像现在香港很多他们现在要移民啊，现在他们很恨这个政府啊，所以他们这些后来的决定，你问他为什么搞成这样，政府的错。我的意思是，我们总会把责任归咎给最初犯错的人，我们不饶恕。所以求神帮助你，这里耶稣基督指出一条路，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要结冤。如果真的对方有错了，你在这个事情上产生为什么不能饶恕，产生很大后果，我要避避移民，我怕那个什么给人追这个臭后算账，为什么弄得那么大的后果？没有人拿你的手去丢那个汽油弹，没有人拿你的手去做坏事，所以恐惧是因为自己做错事，这个后果承担不了了，为什么不能饶恕这个政府，不能饶恕这些官员，不能饶恕这个社会当时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这个后果太大，这不想承担，不想承担就把责任推给人，这个恩恩怨怨就没完没了了。所以今天这些话是告诉你，有人向你怀怨，你要主动和好，如果你真的有冤家，快快去了结，不要让这个仇恨，若真的在一个爱的群体当中，你给定罪了，你拉去坐牢了，你的家人会恨对方，然后对方的家人会还之，按着你两个人的小小的怨恨延伸，你怎么样和轻为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所以保罗也说，你们彼此控告，还控告到不信的人中间。所以求主帮助你，保罗深深知道耶稣基督给他的使命是一个先知性人生的使命，不是做一个普通人，是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人向我们怀怨，你在献祭的时候，圣灵会光照你的事，你要赶紧去处理。当你向神祷告，圣灵光照你，当你在侍奉，当你为神做事情，撒旦控告你也好，有些声音进来也好，我相信当圣灵光照你，就要去处理。我在说你单方面去做事情，你要把责任就推给对方了，你认错对方不饶恕是他的事，你已经饶恕了。求神帮助你，饶恕是你能做的，对方饶不饶恕你是他的事。所以求主给你知道， 神要你做一个和平大使，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他必称为神的儿女。然后向神认罪限制不能代替我们处理现实的纠纷，我们必须正面主动和解和道歉，不要留下破口被魔鬼攻击，破坏群体的和谐。什么叫对对错错？什么叫往来传使？讲是非，讲是非不一定是做是讲别人的是还是非，这个你有这个责任，你有这个权柄吗？没有。审判我们的乃是主，时间没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四章说，只等主来，他要教命教明 人心的意念，叫做暗中的人情，个人会从主哪里得赏赐啊。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若真的啊，你们有纠纷，要主动，要正面去解和解。认罪不是为着你自己的对错，是为着你要活出一个和谐的社会，你要保守这个群体的和谐。这是耶稣基督对听登山宝训的这些门徒的期望。我再说容不容易？不容易。然后任何的仇恨都会延伸出恶根，会破坏社群的和谐。所以含怒不可以到易落，个人要向邻舍说实话。若你曾经听过以弗所书，我们讲到那个生命，一个新人的生命是含怒不可以到易落，不要把你的敌人带到床上。实际上易落就是第二天。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今天主要说要给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单只不能不要带来一个破坏性，他还要保守这个和谐。因为耶稣基督从旧约的律法告诉我们，你要保守，你要建立的是律法要建立的一个和谐的社会，有神同在，以神为中心的一个和谐的群体，不要让仇恨，让那个这些破坏性的话破坏这个社群，这个神的梦想。所以最后先知性人生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与神同在的和谐的社会。我们再读一遍，先知性人生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与神同在的和谐的社会。你同意吗？所以总的来说，若你以一个先知性的人生去解读耶稣基督的话，你才能明白他对我们的期望。旧约的律法原意是建立一个与神同在和谐的群体，这是作为主门徒先知性的使命。今天主在呼召我们来发一个梦，这个梦就是一个爱的世界，他希望我们能种多一点爱，多一朵爱的小花。他希望我们有生之年，最少在我们影响的范围内，我们能在别人的心中种一个爱的种子，说一些造作的话。所以先知性人生的使命是建立神同在的和谐社会所以要超过公平的去维系伦理的关系，这是理想的天国群体的生活。我们再读一遍最后这句话，先知性人生的使命是建立神同在的和谐社会，所以要超过公平的去维系伦理的关系，这是理想的天国群体的生活。当年在安提亚，在很多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曾经有个电影派出来，他们说他们这个小社区人人都愿意把自己宝贵的东西跟别人分享，他们可以房屋公用，甚至他有一个罗马的军官，他送一条驴给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居然把这条驴白白的送给一个破脚的小孩子， 这个张娟很生气，我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你知道这个多贵啊？你为什么白白的送给这个人？然后这个小孩子说，反正这个都带不走的，我们人生在有生之年，我们应该可以彼此相爱去分享。这些话这些行为让这个价值观，让这个罗马军官发呆了，他很大震撼。然后他也看到那个破脚的小姑娘晚上他在哪里弹着竖琴在赞美神讲见证。然后这个罗马军官看到他这样的走过去，他说，你的神又那么爱你，为什么他不医治你的脚？然后这个小姑娘说，是的，我见过主耶稣啊，他没有医治我的伤腿，但是后来我想通了，信心给我答案，若他医治好我了，我的笑容，我的喜乐是跟一般人没分别的，若我破脚，我还可以赞美他，我的赞美与众人不一样。还有我为什么赞美他，我相信将来在天国我会有一对新的腿，我有这样的信心，我有这样的梦想啊！所以我是这边耳朵听不到的，我也给这个讲这个见证的小姑娘影响了我。是的，主没有医治我，但是我知道将来在天上我有新的耳朵。弟兄姐妹，你同意吗？也许今天主留下些遗憾给你，但是信心给你答案，信心给我答案，主一定有他的美意。同样，当你心中很多这样的和谐，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对主的信任，你不容易发出愤怒，因为你把自己交托了按公义审判的主。当你心中有神，当你真的相信按照律法所行的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啊，以神为中心，神在阿巴父在，他会主持公道。你有什么冤屈向他说啊，把自己交托他，到神面前清洁你的心，把过去的伤害交给他，让他犯妇人为神祈啊！我相信就算你满身都是伤害，你仍然可以做一个负伤的治疗者。也许你没办法改变你的过去，没办法改变你身旁的朋友，身旁的家人，但是你仍然可以有选择做一个受伤的却仍然愿意去帮助别人的人。我用一首诗歌给你们一个挑战，这首诗歌让给梦想一双翅膀。我在说爱是应该带来一种影响的，爱应该能让有梦想的人找到希望。我们作为一个先知性的人生，我们应该能活出爱，活出一种有影响力的爱。所以用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励志，这首诗歌叫做给梦想啊，给梦想一双翅膀。我在说我们的人生也许就是这个这种先知性的人生，就是一个梦，一个理想。但是需要你跟我愿意你我的付出，就像水到尽头的阳光，画出无限的。当你愿意寻梦，活出这个乌托邦，从你的心开始，活出爱，除掉你这些怨恨苦毒的可能，愿意主动的爱，让世界微笑起来。水到尽头的阳光，画出无限的希望。人生好像走在隧道，需要你来给这个梦想一双翅膀。用神给爱浇灌。
处看见满足的微笑。
我在说你不是普通人，神对你有一个超越一般人的期望，你是上主拣选的先知，要成为他的代言人。我们要活出我们的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的生命，成为爱的主子。
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
你是否相信爱能改变世界？
世界微笑起来，你我一步之就像水到尽头的阳光，画出无限的希望。梦想一双翅膀，有神的爱来浇灌，让你我来打量。
梦想一双翅膀，
是的，这个是梦想，在这个世界上要勾勒出这个爱的线条，尽情付出，最想让你所爱的一个人有微笑。哈利路亚。主说，我赐给一条新的命令，叫你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主的眼中，这个世界是黑夜，他希望我们有人愿意接受他的呼召，给这个爱的梦想有一个希望。他盼望从我开始，爱从我开始，爱从你开始，守这个爱的律法，终点是让神的荣耀，人的平安。你愿意蒙召吗？让这首诗歌成为你我的励志，让爱来改变世界。让世界微笑起来，无限的希望。这个是主耶稣的盼望，他相信他的爱能改变世界，所以他愿意背上十字架。他为我们背了爱的十字架，他今天希望你也能背上你的十字架，让你的爱也让这个世界微笑起来。无限的希望，给梦想一双翅膀，神的爱来浇灌，让你我来打量。梦想一双翅膀，勾勒出爱的线条，尽情付出，看见满足的微笑。 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活出那个小社区安提亚社区那些人活出的生命， 他们彼此相爱是何等的真实，他们活在永生的盼望里，他们今生的一切都可以分享。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爱，爱能改变世界，你相信吗？爱能让世界微笑，有爱的生命不会受苦毒，受世界的黑暗所影响。愿主帮助你活出隧道尽头的阳光，一时带给别人希望
和梦想，一双翅膀
爱的梦想，
用神的爱来交换，让你我来打量梦想，一双翅膀
领受这主耶稣爱的吩咐，爱的使命。用你的爱使世界微笑起来，从明天开始，要你所到之处都能有人跟着你的爱，他们发出微笑，
一双翅膀勾勒出爱的线条，轻轻抚触，看见满足的微笑。我相信爱能改变世界，爱能让世界微笑起来。你我的
你我的付出是无尽黑暗的隧道的尽头的光，能带给黑暗中人的希望。主耶稣希望你跟我都能活出这样的光，带给别人希望。这个不容易，但是是主的盼望啊！律法的总纲就是爱。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知道了，我们清楚了，这个世界需要有爱的梦想，这个需要世界需要有一个真正的有一群疯子愿意相信主耶稣所说的话啊，让爱来改变这个世界，让我们的爱让世界微笑起来。主，我们今天领受，我们愿意成为这样的疯狂的人，不单止不杀人，我们是要尊重生命。现在不杀人这句话是要尊重去生命的神，欣赏生命那种尊贵，那种美丽。那不要留在一个恨一个埋怨当中，我们要活在一个和谐。彼此相爱，不是一切活出彼此相爱的关系。求主施恩，让我们今天我们这24个人听到这个真理，我们要活出先知性的人生的使命，活出爱，让世界恩着我们的爱微笑起来。愿你随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成为这个爱的大使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你愿意成为爱的大使吗？阿们，举手举手举手，愿意你都跟我一样。